Hello， 欢迎回来，阿北来了，星期五的生活周记，我是二阿北乔爸。
大家好，我是大阿北安迪。
嗨，欢迎大家再回来我们的阿北来了星期五的生活周记。哎，我们前几集讲那个旧时代的事情哦，的确引起了很多的很多的回响啊，非常多的人在官粉上面跟我们互动。我觉得大家
还有私讯给我们的，
对对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忽然被我们勾起了什么，然后大家就对这个
时代的眼泪，
对某种时代的眼泪哦，就大家很热衷的在互动，而且啊，那因为这样，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搭讪卡的这件事情
啊，对啊，对
对
对，
所以
很多人在问我，
是就因为有粉丝敲碗的关系，所以我们呢还特别请小编做了一张真正的那个，就仿照复刻当时的搭讪卡哦，做出来那个样板让大家看，大家真是也太乐开怀了吧？那看到那个搭讪卡的时候，
没错没错，还有那个有女性的听众跟我们说，哦，拿到这个当然就是封杀啦，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年我都送出去的都石沉大海，原来是这样子啊。
当年业绩挂零的原因是这个样子。
是的没错。
现在终于是沉冤得雪了。
对。
那这几集呢，因为我们有谈到一些时代的事情啊，那所以呢当然也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啊，因为我们的确经历了一些动荡的时代。好，那么在这个动荡的完了我的普通话。
你颜面神经失调了吗？
对对对，我今天怪怪的。动荡的时代它一定有一个原因，那那个原因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有因也有果的一些事情哈。那可能每一个人对历史的解读是不一样，每个人对历史当中发生的过程或者是事件的看法不一样哈，所以也都会到我们的官粉上面或者是私讯来跟我们多讨论了。那这个阿北来了呢，就还是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原则哦。其实我们的原则也很简单，第一个，其实我们做节目啊，我们之所以聊这些事情啊，说实在就是让大家比如说长点冷知识啦，或者是得到一些没有用的知识之类的，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也就是博大家一乐了。大家如果听我们的节目觉得轻松有趣的话，这是我们的最终重要的宗旨啊。但是我们有几个东西我们之前有谈过，我们有几个项目的类别我们大概是不谈的，比如说我们不谈政治。好，
对，
台湾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全民都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政治的氛围或者是情绪之下，所以很容易很多事情都会联想到政治，或者是忍不住的就聊到了政治。但阿北来了一直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尽量不聊任何政治类的问题啊，因为这跟每一个人各自的价值观是有关的。我们可能顶多就是描述一个事情，好，当时的事发的经过哈，我们也不会去特别讲谁对谁错，或者是这个事情的良造如何如何，所以我们顶多就是详述当时的一个过程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不聊的政治啊。那另外一个我们不聊的就是宗教。好，那因为宗教这个范围太广泛了，而且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宗教都有极其崇高或者是强烈的一个拥护或者是信仰，这个我们也就不特别的聊。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也不会跟大家去做一些过多的讨论。另外一个是比赛类的事情，比赛类哈，因为比赛都一定有输有赢哈，那每一个人对赢或输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就好像我们最近正在奥运嘛，对吗？那
对对对，
那大家的观点大家的注意力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注意到的是选手们他们的训练的辛苦啊，有些人可能比较在意他们的成果，或者是有的人比较在意他们中间的过程的表现，其实那个都好啊。那我觉得就阿伯们啊，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都为每一个认真付出的人给予支持跟鼓励还有肯定。那么是输是赢，我觉得那都是个人的造化，因为说无论他的结果是如何，只要他曾经努力过了，他都是值得肯定的。那所以我们也不会讨论输赢或者是比赛公不公平这一类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这些生头小民可以讨论的。所以再次跟大家聊一下，就是阿北来了这个节目呢，基本上有我们三个不大谈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政治类的我们可能不会接触，第 第二个是宗教类的议题，我们也其实也比较少碰。如果有一天我们 聊宗教了，可能就顶多是聊我们自己的所知所得，好，那跟大家的对错或者是自身信仰也是无关的。那另外一个我们不聊的就是比赛。好，以上就是我们再跟大家稍微 recap 一下我们阿北来了的三不原则。
好，那其实在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系列当然主要是讲一些过去生活点滴，那过去这些生活点滴可能影响到现在的生活，比方说我们之前谈过的为什么要两段式左转，它是跟过去一些有些关联。
对对，哎，这个话题到今天还在延烧，哎，我今天看新闻，今天还在看新闻的时候，今天也有另外一则新闻说它就不是一个待转区，它是待撞区。
对对，因为也曾经发生过在待转区被撞，所以大家说带状区其实是有所闻啦。
是是是是，
那我们只是说因为现在的人可能不了解过去的一些来龙去脉，就像你刚刚讲有因可能就有果，那我们只是介绍一下过去的因，那也其实也只是大家博君一笑了，就是让大家知道原来过去是这个样子，哈哈哈，大概就这样。
对对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其实也是跟过去到现在有点关系的。我想问一下二阿北，就是你有没有发财梦？
我只能说我一点都没有偏财运，但是我有发财梦。
好，
这两件是有关联的，就是我从小就非常非常认知我自己是一丁点横财，就是偏财运都没有的人，所以我就不太会有发财梦这件事情。
OK， 但是其实大家都有发财梦，就是一夜致富这样的一个想法过。
对对对，多多少少，
我相信你也有嘛，我也有。
对 对, 对，我们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个话，通常大家会怎么做？
除了抢银行之类的吗？或者是
除了我合法的范围，好不好？我们这是正直、清新、专业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Okay, 那或者找一些长辈，让我们可以不努力的那个可以也不行吗？
就是干爹跟干妈这件事情，也就违反道德，我们也就不谈了。
好的，好的，好的。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对统一发票吗？
哎，这是个方式，但是还有一种跟统一发票蛮接近的，
那、就是、
也会造成大家想要疯狂抢购的，
就是现在大家会去买那个那叫什么大乐透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公益彩券
啊，公益彩券，对对对
对，但因为公益彩券是现在的产品，
对，
那就不符合我们这个系列的宗旨咯、
是是是，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公益彩券的前身或者它以前是什么东西。
对，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所谓的爱国奖券。
哇，噔噔噔噔，这个名词太久太久没有听到了呀。
很多人应该现在人应该都很多没有听过这件事，那我们这一辈的人很多都是习以为常，就是爱国奖券其实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词了。
是，哇，爱国奖券这个名词，哇，真的是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这个我想想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爸爸我妈妈他们就是说叫我们都拿个钱叫我们去买个那个彩券，或者是可能大家去吃饭吃经过了奖券行，大家来买一张我们来试试运气，这个是我小时候对于爱国奖券的这个印象。那当然了，没有比较特别印象是我们家从来没有中过大奖。
你还讲没有中过大奖就代表至少有中过。
小奖倒是有中过，没错。
那已经算是很 lucky 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我，
对，
你知道家父就是那种一辈子小比较勤俭的人，就是家父家母都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家对于这种奖券类的事情，说实在是一概不热衷。可能
no.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受到我父母辈的影响啊，他们一直认为这种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啊，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脚踏实地。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也就是我们的公益彩券的前身叫做爱国奖券。
哦，爱国奖券。
对，为什么会叫爱国奖券？那当然就是那个年代嘛，就是大家鼓励爱国，就像我们前面的节目讲到说看电影之前要唱国歌是一样的。
是是 是
那个时代的氛围是这样的。
是是是。
好，那在我们讲前一集的时候呢，就是讲那个唱国歌这件事，我们那时候提到说，其实那个时候的台湾社会是属于农业社会，
对对对，
所以农业社会就是国家的经费不充，哦，不是不是不是讲唱国歌那个，是讲过桥费那一集，哦，就是 国家社会的那个经济不充裕的时候，
好像是同一集。
对，对，同一集，不同的主题啦，对不起，我刚刚误植，
我们聊太多话题了，对，
对对对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民国38年，西元1949年哦，国民政府来台，
49年，对对对，
然后一直到大概1980年代之前嘛，大家我们还是处于比较偏农业社会这个状况，
是，
所以国家的财政不充裕，所以那个时候为了政府为了安置大量从那个中国大陆来的那个各地这个军民，那财政就是不充裕的状况之下，当然会想要找一些开拓财源的一些方式，可是因为大家都穷，你没有办法去提高就是税收这件事情，
是，
所以呢，当时据说，有一位先生是时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的任显群先生，这是传说哈。那有一天晚上就，突然想到就是说，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所谓的奖券的方式来吸引民众去购买这个公债？
所以它其实是某另外一种程度的公债的体现。
对对对，类似就是你买了这个东西，假设你花100块好，你花100块，可能有50块拿去政府做一个建设，那50块拿来当奖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就是类公债那种的概念，所以在1950年，也就是民国39年的时候，台湾省政府规定，决定，就是从当年的4月1号开始就发行这个爱国奖券，好。那爱国奖券呢，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应该是发行了1171期。
哇塞，这赚很多钱哦。
跨了大概30几个年头，从1950到1987，哦，37个年头。
哇塞，因为我们我想哦，今天我们这一集哦的脚本哦，说实在信息量非常的大。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大本还特别去找了去那个维基了一下哦，所以他看了我们刚刚有一些很多的资料都是从维基上面来的哦。那我看了一下之后，说实在的，对于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啊，他开始发行奖券是1950年吧？
对，1950年4月1号开始，
1950年，因为我们都还没生嘛，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当时是什么事哦。但是当我们现在在从维基上面去看到这么多资料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其实当时这个事情它其实实行的时间非常早，它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1950年的时候就开始发行了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当我们这种7几年出生的人来说的话，那都已经算是叔辈的很成熟的一个机制了，那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他有讲到说我在讲现在这个信息之前，我要先问一下，到底当时是谁决定要在4月1号发行这件事情？我很想知道，他是故意的吗？还是有什么想法？
我告诉你哈，当时的4月1号并没有所谓的愚人节这件事情。
哦，是这样子吗？好吧，那也是我误植了。我一直以为4月1号很久以前就叫愚人节啊，原来并不是啊。
没有。
对，好，那我刚看了一下资料啊，他有写到一件事情，他说第一期的那个最高的奖金大概是新台币20万。
对，20万。
当时的20万，你看1950年的20万，他说资料上面显示啊，足以可以在当时的台北市闹区买下一栋2-3层楼的透天厝。
对，我们可以现在来换算一下。以现在的钱大概值多少钱？如果你现在在台北市的闹区，比方说好了大安区，你买一个
透天
房子，买一间哈，你就算买
一间，我们讲一间就好了。
在那个大安区买一间大概多少钱？
大概3000到4000万左右。
我们抓3000到5000万的中间值，
四千万，
两三层楼的透天厝，4000万乘以3，1亿2000万。
好夸张哦！
如果要让大家比较有感的话，大概就是因为我们讲当时的20万，现在20万当然看起来很小，
对，
可是你要把那个拉回到那个时候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拿我们现在的这个物价来做一个比较，这样，所以当时如果以20万来讲，相当于可能现在我们的1亿2000万左右。
我的天哪！你知道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我的菩提老祖啊！
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哦，那个时候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不是很多的艺人他们都会去秀场 表演
啊，对对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费玉清小哥啊，哈，或者蓝心湄呀 啊,、嗯、啊这一类的啊，他们其实当时啊，听说他们去歌厅作秀的时候，他们的酬劳是拿麻袋装的，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唱歌厅作秀是非常非常赚钱的。我不知道你看，你有没有看那个
我知道
八卦杂志
红包场吧？
不是，那个时候是正规的
纯歌厅，
歌厅正规的歌厅哦，非常大的，而且歌厅这个文化其实是从高雄起源的，然后才到台北来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因为那个我刚好有跌到一点那个年代哈，我还有去歌厅打工过。那个时候听说啊，八卦杂志上写的，像费玉清小哥，因为经常这样子跑作秀，所以他就把所有那种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全部拿来在东区买房子，所以他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房产，因为那个时候，这样因为经济起飞嘛，赚这种快钱是非常容易的，那钱几乎都很大。那那个时候的物价因为还没有整个上来，所以你那么你像我们现在讨论这个新台币20万就可以在台北市的闹区买下一个两三层楼的一个透天厝，你就可以想这样，如果他唱一场秀，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可能就已经3-4-4-50万，你知道他可以买多少个房子吗？
哇塞，
你可以想象那个状况，那个是很夸张的年，那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年代啊。
对对 对, 對，
爱国奖就忽然让我们想起那个啊，那个是一个经济喷发的一个年代啊，
对，大喷发，
对对对对。
好，所以当时呢，第一期的爱国奖券哈，当时的售价是它比较特别，跟后面比较不一样，它是一张里面有大概10小条，那每一条是15元哦，所以你可以跟人家集资来买，就对对对，
真的啊，
对，一张150嘛，然后里面可以分10小条
哦，这样子哦。
对对对对，那后来才会改成说哦，单张，然后一个号码，然后多少钱？我记得、
okay.
售价当然有调整嘛，从比较早期的5块钱，然后变到10块钱，
okay.
然后再20块钱、50块钱、100块钱。
Okay.
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念小学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一张50块左右。
我有印象的时候是100块了吧？
100块是比较后期，
小
时候我、
okay.
就可能我在念小学的时候，
okay.
大概1970年代吧。
OK，
那个时候好像是50块，因为我就常常就是我们家吃完饭，然后可能就散步去外面散步的时候，然后经过奖台就顺便买一张、
嗯，
或是我爸可能偷偷拿钱叫我去帮他买一张，
也是另外一种私房钱的概念嘛。
对对对，人总是要有那个发横财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是是是是是是是。好，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当时财政窘迫的政府去某等于是一个公债的一个发售，但是他当时的确也帮助了当时需要钱的政府。另外，他其实同时激起了大家对于发财梦这件事情的一个启发。
对，其实叫做爱国奖券哦，以当时那个社会风气，很多人相信。我买这个爱国奖券是帮助国家
啊，对，
就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认知，就他真的就是我当然是买一个希望嘛，可是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说里面的钱会拿去进行一些国家的建设，所以大家其实都蛮就是热衷在买这个爱国奖券。
嗯嗯嗯嗯嗯，
对。好，那接下来呢，因为这个历史的部分大概就这样，从什么时候发行啊，然后发行的大概到什么时候，我们刚刚有讲过嘛，
对对对，
最后一期大概是1987年的1171期。
好、
那其实这个大概比较没什么特别，比较特别我想聊是当时也会发生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事件。
OK、
比方说大家想要发财想疯了、就开始走偏锋。
哦，对对对对对对，时不时
对，我可能讲两，第一个是可能大家也可以在那个维基百科找那个找得到，就是在爱国奖券发行最后一期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台湾银行奖券科的科长、他的儿子被绑架了。
他的儿子被绑架，为什么？
因为歹徒就是在电话里面要挟那个科长去告诉他中奖号码是什么。
怎么办？我觉得有点幼稚。
的确是啊，但 就像好那个我们之后会讲到球名牌这件事情、okay. 反正就是他就想要走就是走偏锋去得到这个奖金嘛。好，那当然最后还好人质就是平安的回来，然后时间也带来落幕。
嗯嗯 嗯。
这是其中一个。那第二个呢是我自己有印象、就是在后期的那个讲大家如果去看那个查那个爱国奖券的图，你会发觉每一期都有不同的那个主题图案。
对。
那其中有一位画家，他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叫做梁佑明老师。
OK。
他帮爱国奖券画了非常多期的那个图画。
OK。
结果他也被绑架了。
对。大家也太无所不用其极了吧。
对，那那个目的也是一样，就是他说你可以在里面工作，你可以在里面，你一定知道那个号码。
我误会了，我刚刚以为你说要绑架是要去绑架他去画一张得奖的奖券，你知道吗？
啊，对。
对不起，我看那种复制美钞的那个电影看太多了，我以为是这么一件事情。
对，这是这两件事情哦，就是其实就是大家想要发财想到疯了，然后就开始走偏锋。
嗯。
好，那这个就是大概其实它的有点负面影响。可是爱国奖券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是除了我刚刚讲说大家认为这个买爱国奖券是对国家的建设有帮助之外，其实它也造福了很多的那个就是行动不便的朋友，或是弱势团、弱势的朋友，
是
他们可以卖奖券。
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规定哦，因为真的很多在卖奖券的人，他们好像真的就是身障人士，或者
身障人士，或者老人家。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资格的问题，因为像我知道现在的乐透，台湾的那个台湾乐透，它好像也是有一些特殊的。资格可以去申请一个贩卖，
对，你要申请经销的那个资格，好像必须要是领有残障手册还是什么
之类的，
对，或者身心障碍手册这些的。
我觉得如果因为这个样子而提供给他们了有一个就业的或者是创业的管道，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利益是好的、那么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这些的资料，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维基嘛。那我刚刚看到维基上面这有一条重要的讯息哦，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很值得拿出来讲哦，因为我们刚刚在讲到说，第一期的最高的奖金额是20万元啊、我们那时候就在思考说那个20万到底该多大哈、1950年代哈、到了最后一期的，也就是你讲的1987年左右吧，
对，
1987年哈、那这件事情终于爱国奖金终于停止发售了哈。它的销售总额是新台币689亿元
哦，
你知道那个689亿是根本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天文数字，
对，因为你要包含以前那个比较钱比较大那个时代，
对，
数值比较小，但是价值比较大，
对，但是这它销售总额了，那当然里面也会有些奖金是发放的嘛，
这
是必然的。
那
你比如说印制，它也是需要成本的哈，这些扣完之后。它成为国库的收入大约差不多300亿、
对，所以大概有一半变成是政府的建设基金嘛。
但其实说实在，这件事情如果现在我来看的话，这件事情是聪明的，因为它利用的确它利用了一个这样的方式，一方面提供给民众一个有点民之所向或者是想发财的一个
希望
的一个希望，但是他其实在开头的时候他就很明白的告诉你，就说这是一个爱国奖券嘛，那我们会把其中的一个部分挪作比如说国家建设使用啊，或者是社会基建啊干嘛，所以他有了一个300多亿去做一些什么造桥铺路或干嘛 whenever 的，这我觉得基本上这个事情算是聪明的。
对，所以为什么会说是他是公益彩券的前身，因为公益彩券也是采用相同的逻辑。当然爱国奖券的年代是他收了除了奖金之外的那个费用是拿去建设国家，那公益彩券呢则是把建设国家这个部分变成是社会福利 的这个经营，其实在概念上是一样的，所以才会说那个公益彩券的前身叫做爱国奖券。
它其实都是有一种类似像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概念。
对。
啊，真是一个时代的眼泪啊。
对，那 我们最后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
嗯，为什么
爱国将军要走入历史？
哦，嗯，对，他当时好像就戛然而止。
这个跟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或风气有关哈、嗯，就是从1950年到大概1970-80年代，我刚刚讲说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是比较偏农业社会嘛，
是
啊，渐渐进入到轻工业、民生工业，然后再到重工业这样。
嗯嗯嗯嗯。
那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民风比较淳朴，那大家发财希望就会是在爱国将军身上。
嗯。
可是到了民国大概到1980几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两件事情。
嗯。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经济起飞了，
嗯
啊，比方说有十大建设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那个建设，啊，或是那时候的外贸开始兴盛了
啊，对的，对的，
我们赚了钱多了啊，那时候就是一卡皮箱走天下嘛，就是台湾的外贸的形容，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赚了全世界的钱，那因此台湾的钱就变多了，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当时解严了。好，因为从政府到台湾之后就开始戒严嘛，
嗯嗯，
一直到大概1980几年的时候我们戒严，
嗯嗯嗯，
好，那这两件事情就是让大家在从很久以前就是一直被绑住绑得很紧，然后突然打开松开了，
嗯嗯嗯，
那其实很多人的自由思想就开始冒出来啦，或是就是一些经济生活也变得更好啊，所以想的东西就是从我想要吃饱，一直到我想要过得更好。
嗯，是，而且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也变好了嘛。嗯、
对，那你有钱了之后，当然就会想要更好的一个享受或生活嘛。
嗯，
好、哦，那再这样，那个又解严了，然后大家更自由了，那这个会有一个比较不良的影响。我用我自己来做例子哈。
嗯，
我在那时候国中考高中的时候，我没有考上第一次，嗯、所以我进了重考班。
嗯，好、哦，
重考班非常的可怕，
okay、
过那种生活就是被压榨的。啊！结果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公立高中前三志愿
哦，
哎、欸，学校根本不管你
啊啊！为什么呢？
对，我就每天玩啊玩，欸、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你会自己念书才会考上这个学校嘛，好、哦，所以他学校不会特别管你，就对我来讲就是整个松绑，就像那时候的民众一样，整个大松绑、嗯。我那时候在高中高一玩到疯，
哇！
那个结果就是我高一念了两遍
啊，
我留级啊。
啊，好好好好样的。
所以再回到刚刚那个状况，当时的社会就是因为大家的自由意识起来了，所以开始就想找不同的那个刺激哦。那个时候就引进了香港的六合彩，可是那个时候不叫六合彩，那个时候叫做大家乐，它其实就是一种民间的非法赌博。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开始引进来，就是从香港那边的六合彩引进来，然后改良这边叫做大家乐，
是。
然后那时候的大家乐风行台湾、
哦，
那为什么会造成爱国奖券最后被终止？
嗯，
哦，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乐的开奖方式是利用爱国奖券最后两码来开奖，因为爱国奖券每次发行的时候，都会有摇奖的这个动作嘛，
嗯、
然后甚至还把就是现场的直播，然后就以示他的公正。
是。
那因此呢，那个时候的大家乐就利用爱国奖券的那个最后两码来兑奖。
是、
哦。那这件事情就很麻烦了。好、哦，因为大家乐的风气太盛了、
嗯，
政府想要压不住，因为那是属于民间的非法赌博。
嗯嗯嗯嗯嗯。
好、
嗯
哦，所以那个时候的大家乐造成了很多的那个社会的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或是我们叫做社会乱象。
嗯。
那久了之后，政府想说。那我要怎么去根除这个那个大家乐呢？既然他以爱国奖券的最后两码来开奖，
是，
那我就不要再办爱国奖券了。
所以你看啊、哦，从这边呢，我们就发现刚刚有一件非常中二的一件事情了，就是不是有人去绑架那个谁的儿子嘛，对不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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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要知道，当时所有的奖是摇号摇出来的，所以是不到那一刻，你是不可能知道那个号码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可是对他们俩，他不相信，他觉得你们一定有作弊。就像我到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公益彩券有作弊是一样的、
啊、对对对对，是啦，到我觉得是不是全世界都这样子啊，其实你知道因为各地都有发行这种像乐透的东西，好像美国啊，
一定都会有，
对对对，就大家都会对这些其中有点运气成分的东西都会有一些存疑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揣测、啊、总以为说那个一定是内定的啦，那一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但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件事情啊！你刚刚我们从爱国奖券在讲到大家乐的时候，你就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当时 有好几部电影都是以这个为题材的。
爱国奖券吗？
爱国奖券跟大家乐。
哦，对对对，大家乐我比较有印象。
对，
爱国奖券的电影我反而比较没什么印象。
爱国奖券的电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大概有 几部是题材里面是跟他有关的，其中有一部我印象有一点点深刻，但是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反正我当时台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谐星，但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这个谐星的名字叫许不了。
哦，许不了。
对，我记得许不了当时也有拍过一部电影，大概就是类似像爱国奖券，然后他买了或者是无意间得到了，然后发现自己中了大奖，然后彩券呢又可能就任何的阴错阳差，什么风吹跑了，然后塞进别人的裤裆口袋啦，或者是怎么的，反正就一阵恶搞，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去找那个发票啊，去追逐啊，追到山边海角啊，什么掉到水里你把它捞回来，到最后啊，终于找回来了，再拿去兑奖，发现有一个号码是错的，就是
一个喜剧嘛，
对啊，就是一个喜剧哈，但是他发他呈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大家因为怀揣着一个发财的梦，所以会为他去倾尽所有，就是因为有发财梦嘛，所以你就会去做很多的事情，延伸到后来的大家的时期的时候，好，那就更多的那种发财梦的那种的
乱象，
对，乱象。而且我记得当时爱国奖券跟大家乐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就是爱国奖券它本身比较偏向是一个中央或者是一个地方政府它去发行出来的东西，所以它
当然
比较像是一个公家的一个东西哦。那但大家乐它就不是，因为它只是利用了一个什么什么机制，然后去促成这件事情哦。所以我记得当时在有好几部电影跟大家乐有关，它其实拍的风格都是比较偏写实的。写实或者是比较底层人民的哈，比较基层的一些社会的当时的情况，他们怎么去玩大家乐，包括你刚刚所聊到的求名牌啦，这些东西都在那个时候有好几部电影都跟这个有关。
懂。好，
对，
所以我们从爱国奖券的开始，它其实基本上是为了要帮政府筹措一些建设财源嘛，一直聊到最后它为什么会终止，是因为要遏制大家乐的歪风。
对，
对，这个大概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所谓的爱国奖券这个时代。
是，
那刚刚既然都一直不断的提到了大家乐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的主题我们就来聊聊大家乐好。
好的。大家乐最开始风行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大概也是1985年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应该这样讲哈。为什么当时会特别引进来这个东西？是因为爱国奖券它有开奖，但是每次比方说每个月或是每个礼拜开奖的，它那个期数，不符合大家的期待，因为大家可能觉得等太久了。
OK。
可是那时候在香港的那个六合彩，好像是周就开两次还三次吧，但等于说我赚钱的那个中奖的几率更高，或者是中奖的几率更快，
周期更短了，
对对对，所以才被那个从香港的引进到台湾来，所以那个大概当时那个背景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政府所提供的不能满足我，那我们就民间自己来搞一个，
反正有一个可以依循的就对了，
对对对对，那时候因为我引进来，但是没有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标的就是开奖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信服，所以他就依附在那个爱国奖券下面嘛，那当时因为太疯狂，就是因为台湾那个时候赚钱说实在还比较容易，就是我们在做外贸啊，或者是工厂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让大家的钱赚的比较快，所以大家的那个胃口被养大，就想要更快。
我记得大概是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经济是大跃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的钱都来得快。
对对对，有一句俗话叫“台湾钱烟脚木”，台湾钱烟脚木，
脚
就在讲那个
脚木其实是脚踝，对，就是
对对
对，就是台湾钱多到可以把脚踝都淹，
对
对，
把脚踝都淹没，
对，
这样子。
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对。 你想看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台湾其实已经是这样子的境况。好，那记得那个时候的对岸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内地，大概到了80年代的时候才改革开放。
啊，对对对 对，小平哥哥，
对对对对，爷爷，小平爷爷的、那个、
小平爷爷，
对对，他那个时候才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已经在有点醉生梦死了、嗯、你知道那时候就是
我们的那个生活已经达到一定的那个水准，对，
就其实是节奏不同，我只不过我们可能往前走了一点，因为、那个、
我们比较 早成熟一点啦、就是比较晚成熟一点。
你这样讲是要让我们的节目在内地被封杀吗？
没有，这只是时间序的问题。那大家都会长大嘛，
对
不
对？
对对
对，
哥哥会长大，弟弟也是会长大，
是是是，
对对，
所以我们当时只不过是时间往前推了一些，好，所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对，
当然了，因为当时因为中国大陆内地他们那边的确是有一些当时的政策或者是民风，所以到了80年代的时候才改革开放，所以而且是慢慢的开始改革开放了。但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啊，我们可以讲台湾前到处都是，可以把脚踝都给淹没。可是你看中国大陆他们在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引起迎头直追啊，他们的脚步也是不，你怎么讲呢？
他们淹到大腿吗？
现在大概淹到胸口左右的位置。就整体来说的话，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发展的一个时程，只不过我们聊起台湾的历史的话，在那个时候七八零年代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景况，所以的确就会衍生出刚刚从1950年代的爱国奖券到1970、80年代的大家乐，好、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已经都富了，好，那大家也都过上好日子了，就开始有一些发财梦，希望好还能更好嘛，对不对？
对，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讲这个大家乐主题，其实要讲两个现象。第一个是刚刚讲到一个球名牌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想中奖，所以他就很出很多奇招，想要知道说下期会开什么号码。其实这个风气到现在都还有，甚至你可以在以前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书报摊，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
在骑楼啊或人行道有一个书报摊，
我记得，
他上面卖很多什么球名牌的那个报纸，或是算名牌的杂志，
小报，
小报，小报，小报，对
对
对
对对对，
好，告诉你说啊，这一期要怎么算啊，他还去做一些统计什么的。好、那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玩嘛，所以我只是看，哎、有这个现象发生，
我
那每个人
都
在求。
我一点都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你知道，
我也不太明白。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吃路边摊呢，哈，那个时候干嘛干嘛的时候，你总是能在街边啊，什么屋骑楼下就发现一堆人聚在一块儿，
聚在一起，
然后就研究那个东西，然后因为它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我对不起，我看不懂，就是一堆数字啊、算式啊、什么公式啊，又怎么的？
哦哦，对对对，
我心里想的是。Really? Are you guys seriously? 这是真的吗？就是他真的是可以这样被算出来的吗？就是我其实是满脑子疑问的耶。
我也是啊。如果我跟你讲这样好了，就是我那时候的疑问是说，那个发行的人哦，如果我知道怎么算会中大奖的话，我为什么不自己去算，自己去买，我自己中奖就好，我还要卖给别人，这个跟让大家来 share 我的奖金。
对啊，这不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一个逻辑吗？
但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大家乐的现象，你刚刚讲那个算名牌当时其中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大家从日常生活中去找各种名牌的蛛丝马迹，那个才叫有趣啊，
线索对不对？
比方说好，有一个人骑摩托车骑到啊，突然撞到电线杆啊，倒在地上了。
是，
然后旁边就开始围观一堆人。
是，
好，那堆人他也不会救他，他可能在研究这个人的姿势比较像四，然后那个机那个摩托车看起来像七啊，四七，这一期会开四七。
不是，这个我非常非常有印象，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扯了。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吗？因为大家乐有好几部电影哈，我稍微看了一下啊，他在1984年的时候。他就有第一部电影是跟大家乐有关的，叫做他共估我发财。共估其实是闽南语嘛，共估就是敲乌龟的意思，敲乌龟的意思就是
什么都没有，
完蛋了，没什么都没有，好的意思就是。所以在1984年的时候就有一部这样子的电影去讲这样子的事情。我记得我在看那个电视台重播旧电影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电影里面大家对于大家乐这种你刚刚所讲的那种
疯狂、啊、
疯狂的线索，然后数字的猜测。那个时候我想，现在想起来很好，很有趣，当时的状况。
对，那很多人就是啊，做梦梦到了什么，然后赶快就是去找那个解梦啊，这集会出几号？
对，
哦，就是各种想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获得那个名牌的方式，真的会笑死的。
对，而且我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好像流行到什么深山老庙里面去找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什么庙来拜，去到、
啊、对对 对, 对, 对
到处去求这个，还有人、
哦、到处去拜拜啊，求名牌啊，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宫庙里面去请那个当机哦，就是那个机童，
对，
哦、告诉哦、就是来赐我一个名牌或者几组的号码让我去签那样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人去问那个。坟墓啊什么的，
哦，对，反正各种可以获得数字的这个方式都被他们拿来当做是一个求名牌的一个方法。
真的，当时我觉得真的是疯，全台湾都疯狂，
全民疯狂啊，真的是全民疯狂，所以才会有那些电影的出现嘛。
对 对, 对，
甚至歌曲可能也都有。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台语的歌手叫蔡秋凤，他还有唱过一首歌叫什么乐。我们现在因为版权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为大家播放，但是、哦、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唱，但是
总是有这种歌曲出
现。对对，这个我有从维基上面找到有一首歌是跟大家乐有关的歌，
但就是说这个大家乐会影响到就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文化这件事情。那除了刚刚讲说名牌这件事情之外，它还造成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很刚刚不讲说很多人去庙里面拜拜嘛？
对对对。
对，那可能拜的那个，如果要勤，就是勤快的这个拜，很殷勤的这个拜，我一天到晚跑庙，我受不了，我干脆把神明请回家来，我自己拜，我爱一天24小时拜都没有问题。
好，就很就为了方便，
很多人请回家拜嘛，对
对
对
对对对。
重点来了，如果你中也就算，代表神明显灵、哦，马上就是把风光的那个就是谢神戏什么都来了，
是是。
可是万一一直都。像刚讲的共估一直没有中的时候，
对，
怎么办？
那就代表这
神明不灵了，
不灵了。对对对对对，
那你都不灵了，我在你家继续供着干嘛？
对，供着他还能做什么用呢？
对，所以到后来就会产生了很多叫做所谓的落难神像，就是很多人因为共估就是没有中了，
哦、对，
一气之下就把神明的神像丢到。垃圾堆丢到山里或丢到河里面。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先说哦，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没有聊宗教的问题啊。那
这是社会现象，这是
社会现象哦。那我们也不去批评这个任何的一个宗教的对错，或者是否迷信，或者是封建，这个我们不批评啊。所以，我们的确只是讲当时的确大家为了疯狂想要得到发财的线索啊，所以无所不用其极，到处去找一些灵感啊。那当然，当时台湾因为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啊，就是台湾可能因为当时一直是处在一个很自由开放的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民风情况下，所以基本上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很开放的，任何人要想干嘛就干嘛，你爱信什么莫名其妙的都行。那所以再加上台湾它其实在这个庙宇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各种庙都有，什么莫名什么你没听过的庙都有，所以他们会想要去找这些庙宇来去求取一些灵感，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但因为刚刚大别所讲到的，如果你拜有灵验，那也就变罢了；如果不灵验的话，当时就的确发生了很多这种神像，它可能遭到毁坏、
被遗弃、
丢弃。哈、嗯，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专门的
庙，
一些庙去收容。这一些被丢掉的或者是被破坏的神像，
对对对，
然后还收回到自己的庙里面去进行修复跟供奉，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当时的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现象。
哦，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面在拜的那个神像其实也是落难神像来
的。哦，真的吗？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捡到一批真的就是落难神像，在山里面的一些偏僻的一个角落找到的。那后来就是请人家就是开光嘛，重新开光什么的，那就朋友们就各自认领，然后带回家拜。
哦，所以你们
以我家的这一尊神尊也是。
所以你们有处理过前面那一段？
对对对对对对
，OK， 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栽啊，
我就栽，我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是是是是是，好。
好，除了我们刚刚讲那个大家乐现象之外呢，它就是它会影响到就是我们当时那个社会文化吧，就像你刚刚讲的电影或音乐。
对，
那其实它对当时社会的一些治安或者是一些家庭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是因为很多我听说啊，当时如果要去求名牌干嘛干嘛，很多人几乎都是要半夜才能去的，就是什么深山老林里面那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啊，或者到什么坟场里头去求。几乎都要半夜才能去。
嗯，对对对对
对。好，所以
其实当时的很多都是很疯狂这件事情。嗯、那我们刚刚讲说，这其实是一种民间的赌博。你知道，人遇到赌或者整个就是精神丧失啊，嗯，本来有家的或者本来有好工作的，就是因为这个大家乐可能就是不上班了，他就梦想的我一定会签中。
哎，是的，是的，人总是这样子。
对，所以影响了很多家庭的幸福。
是
啊。就是可能爸爸或是妈妈哦，沉迷在这个赌博里面，连家都不要了
啊！
哦，这就影响到整个家庭的部分，甚至还有人因为就是欠赌，欠赌失败，欠太多，走上绝路的
啊、这个的确是、
那甚至就是还有就是也是可能就是欠赌头欠太多了，跑去抢劫的，或是掳人勒索，都有。好，所以这个就是对于社会文化比较不好的这个影响。
是的，但是这是一个社会现象了。好，那大家 在成长的过程，一个社会在往前迈进的过程当中，你的确都会经历一段期间了。好，尤其那个时候经济起飞嘛，对，你看着别人赚钱好像挺容易的，也想着自己赚快一点，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心思哦。那他当然也就会延伸一些社会的现象了。
嗯，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歪风，就是渐渐的，政府也在继续打压这个所谓的地下迁赌这件事情，慢慢的比较压下来。但其实说实在没有崛起，因为现在还是很多人在迁，只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疯狂。大家比较认识到说，我们大家还是乖乖努力的赚钱比较重要。
是，当然啦，现在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可以提供大家小小发财梦想的一些管道，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公益彩券嘛。
对， 对， 对。
那除了公益彩券之外，好像还有
运动彩券。
运动彩券，乐透，还有
对对对，
好像有刮刮乐还是什么？
刮刮乐也是啊，对啊，反正都那都算在公益彩券嘛，因为公益彩券里面有什么大乐透啊。
对，
什么金彩539啊，乐透彩啊，这样。
对，这个因为基本上我从来都没有买过、所以我一点都不了解这件事情。
买来只是就是跟大家一起好玩，其实说实在，中的几率也太低了。我中的几率很低啊，我跟你一样没有偏财运。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办公室的人集资去买了包牌？
哦，对啊，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说啊，奖金累积到多少了、啊，全国兴奋啊。那当然，办公室里面也兴奋嘛，大家想说啊，那就是每人集资，我们来看会不会明天大家一起不用了上班。
对，那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人盛传说，其实你可以是用一个包牌的一个形态，就是把所有的号码全买上了啊，所有的号码全买上的情况，就是你一定能中奖，只是中多少的一个问题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套餐买法，比如说你买这一整套号码可能是2万块3万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
包牌，对，
包牌啊，那用这样的方式去买啊，那到底这些买了包牌的人有没有中奖呢，我们也不得而知哦、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自己还有偏财发财梦的话，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好，来这边来也不能算爆料了，就是说来讲一个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哦、
也不是故事，我曾经有一度在那个电视台上班、
OK，
那个节目呢就是做乐透开奖的节目。
是的，
对，所以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说，其实在现场开奖的确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任何的作弊，
这是公平、公正、公开。
对，至少在我看到的那段是真的啦。
对，但是你也不
我只能这样让他保证。
但是你也不能够回答某些人的疑虑啊，比如说那个
我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段子太多了，就是那个中间 process 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去保证。我只有经历过，就是中间开讲的现场开讲的那一段，那个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那我可以看，我这样看了大概好几个月，我可以确定那个是。那一段是没有作弊的，
因为有很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听过，有的人对这些事情的怀疑，比如说 他觉得是不是那个球上面有什么感应器，
对对对，
或者有加签，或者是他事实上是可以运用电脑来操控的啊，我觉得这个各种想象都有了哈，这个但是大家反正既然是意外之财，我想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太过得失心，对，好，那所以如果有那就觉得很开心，好，那你就拍拍手，然后给自己点奖励，好，就是该你得的，如果没有我觉得也不要灰心，不忘初心了哈，就如同从爱国奖券开始一直到所谓现在的公益彩券，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做的这些事情啊，不管你要称它是发财梦也好或者什么都行，某个程度上它其实也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对对 对, 对，
如果我们今天你去拿去买彩券的这些钱呢，它如果是真的能够帮到某些人，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那些身障人士啦，低收人士，他们借此可以能够有个生路，然后就能够有个就业的机会，那这些多的钱如果能够对国家或者是这些弱势团体有一些注意的话，你心里面这么想，那么其实你也就舒服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彩券当然不是不能买，但是不能像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大家乐现象一样，就是你已经把自己的人搞到就是不像样，正常的工作不做，然后整天就在那边算牌啊买牌啊，然后就是把自己搞得就是很沉迷在里面，那就不对。
就目的性上面来说已经本末倒置了。
对对对，发财梦不是不可以有，但是你还是要忘，还是不能沉迷。
对, 对, 对、
哦，这个大概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样两个跟发财梦有关的主题。
发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幸运降临了，那就是你的幸运啊，如果没有没关系，我们仍然脚踏实地，我们就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尽自己的本分也就行了。那今天已经跟大家分享这两个跟发财有关的小故事，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一定不知道，其实之前爱国奖券的一路演变到现在来的整个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我们在写这个脚本的过程当中查了很多资料，我们也才知道原来他其实中间经历了这么多的过程，的确他为我们的整个地方或者社会建设也带来很多的帮助，那也让很多人从里面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或者是生存下去的意义。
好，那未来我们还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过去一些比较有趣刚好跟现在生活比较有关的一些话题哦。那也请大家继续收听下去。
好的，旧话题找故事，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的话，也欢迎你到我们的官粉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或者是把我们的节目按下订阅之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